你好，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38篇。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知识。首先，我们需要认真定义一下知识这个概念。所谓知识，指的是能够指导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并且长期来看，更可能为我们带来更好结果的那些信息。也就是说，信息想要被称为知识，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能够指导我们做出更好的决策。换句话说，这个信息是有用的。更可能为我们带来更好的结果。你看，只要具备这么仅仅两个条件，绝大多数的信息都会被筛除，绝大多数的信息都谈不上是知识。比如，就算你知道唱这个字怎么读，通常情况下，这事儿本身很难成为你人生中重要决策的依据，并且，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你都不会因为这个字是否存在或者你是否认识它而改变你的生活。当然，作为消遣无可厚非。不过我用唱这个字做例子十多年了，对我来说倒是实现了它特殊的价值。好，刚才我们认真定义了知识这个概念。那么，什么样的知识才算是真正的知识？又是什么样的知识才更高级、更有价值呢？今天我将从以下三点为你解答。一，知识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二，知识的可繁衍能力。三，知识的体系化。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所谓的知识必须至少满足有用和长期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先来看看我是怎么运用这个方法定义知识的。我会时不时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分享我看过的好电影，虽然这显然是娱乐类内容，但从我的定义角度望过去，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知识。一，我所分享的电影肯定会影响读者的决策，大多数读者真的会去看，而且看完之后真的会很爽，因为我只推荐我真的认为极好的电影。二，长期来看，它肯定会给读者带来更好的结果。随着长时间的积累，至少读者的品味和品味都提高了，以至于将来他们的输入质量只会越来越高。于是，分辨知识无非是问自己两个问题：一，知道了这些之后对我来说是否有用？二，长期来看，这些东西可能为我带来哪些想得到或者想不到的好处？其实以是否有用来分辨知识并不难，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恰恰在于他们总忽略了另一个更重要的条件——长期。你应该见过很多人在40多岁的时候说类似这样的话：哎，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早知道就多读一点书了。有这种想法的人在人群中的比例很高很高，但他们已经彻底回不去了。然而，让他们更为无奈的是，当他们充满真诚地用这些话劝告自己的孩子时，却没有任何可能让自己的孩子明白这些话背后的道理。有什么比发现自己已经没希望了，而后又明显意识到自己的孩子也同样没希望，更令人绝望的事情呢？这实在是难以言表却又实实在在的痛啊！一代又一代的人大部分都是如此。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正如我刚刚所说，他们在思考知识价值的时候，只考虑有用没用，却忽略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维度。他们从不考虑短期、长期。大多数人都一样，在判断知识的用处时，都会用似乎理性的依据。我想学有用的，而不是没用的东西。这很好，没错。可他们忽略了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理性依据：时间。你想啊，短期有用的东西不见得长期有用，短期没用的东西不见得长期没用。而上面提到的那些无法让自己的孩子信服又因此而无奈的人，他们所面临的尴尬就在于他们只是体会到了痛，却根本不知道问题竟然出在长期这两个字上。于是很多人小学毕业之后就不读书了，又一批人初中毕业之后就不读书了，还有一批人高中毕业之后就不读书了。绝大多数人直到本科毕业也没有分清上学、读书、学习之间的区别，于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停止进步。你看，概念不清晰的危害有多大？在判断知识的用处时，绝大多数人都希望那信息马上有用，最好能瞬间让他们脱胎换骨，于是他们主动剔除了很多短期看来没用但长期绝对有用的知识。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绝大多数牛人都不怎么在意绝大多数的新闻，因为那些琐事短期或长期上看实际上对自己根本没用，但在特定的领域里他们却火眼金睛，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沃伦巴菲特说自己从来都不看新闻，应该指的是他从来不看小事件。至于与他的人生选择相关的大事件，他能了解到比任何人都先知道的地步，于是更没有必要看别人发的新闻了。好，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第一点，信息要想被称为知识，必须满足有用和长期两个条件。当然，即便满足了那两个条件，知识也有不同的能量和不同价值。为此，我专门杜撰了个概念，这就是我想跟你聊的第二点。有些知识能繁衍出更多的知识，于是它们显然更高级，更有价值。哪些知识属于具有可繁衍能力的知识呢？逻辑学显然是这一类，它可以用来判断某个知识是否站得住脚，也可以用来预知一些结论。概率论也是这一类，把它与逻辑学结合，就能做出相对更接近事实的预测。英语更是这一类，哪怕你只掌握了听说读写中的一项阅读，也能让你接触到更多的知识。最终，这类知识也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叫做通识，也就是哪儿哪儿都用得上的知识。最后，我们来聊聊第三点，判断信息是否是真正的知识，还可以看它是否成体系化。先从一个一直被人们频繁提到的词说起，碎片化。不少人有这样的疑问，知识是否可以碎片化呢？这显然是误解，也是概念不清晰造成的混乱。事实上，被碎片化的只是时间，而不是知识。碎片化的信息无法直接构成知识，这就好像虽然房子确实是由砖头构成，但仅仅一堆砖头落在那里，我们完全不可能称之为房子。知识是有体系的，正如房子是有构架的一样，碎片化信息顶多是一块块砖头，要让它们成为房子的一部分，除了构架之外，还需要很多其他东西，比如水泥，比如钢筋。再说，即便学习的时间被碎片化了，学习的过程依然是长期持续且连贯的，否则不可能产生进步。事实上，时间从来都是被碎片化的。你上小学的时候，是不是上午四节课，每一节都是不一样的科目？通常不太可能星期一全讲语文，星期二全讲数学，星期三全讲自然。离开学校之后，很难有整块的时间学习了，不都是抽时间搞定的吗？比如我学 Python 编程语言，第一本书的阅读基本上是每天在马桶上的15分钟，花了整整一个月搞定的。所以，时间碎片化并不代表学习碎片化。恰恰相反，真正擅长学习的人都很擅长利用碎片的时间完成长期持续连贯的学习。于是，一个很显然的结论出现了：体系化的知识是更高级的知识，至于碎片化，跟知识完全没关系。那对于普通个体来说，体系化从何而来呢？我有个理论，在知识的海洋里，最佳策略是漫游。面对知识，我个人是一直采用漫游策略的。这些年来，我个人最庆幸的事情只有一个，我好像从没操心过学习一件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不仅如此，我好像从一开始就觉得学习本身很有趣，于是学什么都很有趣，就算我学不会学不好。你看我的微信公众号名称，学习学习再学习，先学会如何学习，然后再继续学习。再看看我的签名，一生只有一个职业，学生。事实上，许多年来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我一直在漫游。在其他领域它未必合适，但在知识面前这绝对是个好策略，因为你会越来越频繁地产生一种幸福感。真没想到学过的那个东西在这样的地方能用上。你看，我学很多东西的理由就只是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用处呢？然而很多时候人们会因为相同的原因做出截然相反的决策。同样是面对谁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用处呢这个理由时，有些人会这样选择：除非你确切地告诉我它在什么时候有什么用，否则我才不学呢。这些人很可能这辈子都无法体会到那种幸福感。采用漫游策略学习，你最终能做到融会贯通。什么是融会贯通？ 本质上来看，无非就是两个看上去不可能产生联系的节点之间产生了意外的联系，而那个联系竟然足够有用，甚至有用到令你震惊的地步。那融会贯通的前提是什么呢？很简单呀，能产生联系的节点数量足够多，两个节点之间能有一处连接，三个节点之间能有三个，四个节点之间能有六个，节点数量越多，可能产生的连接数量也就越来越多。翻译过来就是，只有博学的人才有融会贯通的能力。好，简单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告诉你判断真正的知识的方法。一，真正的知识必须至少满足有用和长期两个条件。二，具有可繁衍能力的知识更有价值。三，所谓的碎片化与知识无关，体系化的知识才是更高级的知识。在学习的时候，莫问前程，但行好事是最优策略，因为最终你会做到融会贯通，并且一旦融会贯通的效果出现了，体系化自动形成这样天大的好事也将出现。人和人之间的差别真的很大，有些人脑子里只有一堆砖头，有些人更惨，可能只有零星几块砖头碎片，而另外一些人脑子里有的是一栋房子，一座高楼大厦，甚至是一整个城市。好，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另外，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我们下期见。